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Hello， 大家好，这里是不三不四，我们又回来了。这一期我们三个啊，要聊一聊最近生活里发生的那点小事儿，
小吗？
跟大家聊聊天吧。
今天丽丽不在啊，今天
我们
换了个主播，
所以今天吐槽丽丽。
大家能听出来这声音是谁吗？我们新请了一个新晋主播来自我介绍一下。
嗨，大家好，我是妮妮。
这发音都不清楚了。妮妮，你怎么的了？
我二阳了。
哦，没确诊，
没确诊，但一定是阳了。是不是只有阳了才会失去嗅觉跟味觉？
好像确实不，
就目前的知识体系来讲好像是这样的。
我从3月24号开始有的症状
啊，今天4月8号、
还没好
十几天，
津津有味要塌了，
完了吃不出东西味儿了，
以后没法录了。
你们昨儿录津津有味的时候是不是也跟别人说我换了一新主播？丽丽已经
那倒没有。哎呀，我们没有这个觉悟啊。
对，
就完全听不出来是丽丽的声音。
特别有磁性。
还有啥症状？
还有点气泡音。症状啊，我一开始以为我是感冒。因为我没发烧嘛，我就首先排除了新冠和流感。
你怎么还能把新冠排除了呢？
因为没发烧嘛。
因为我没测出来，我一开始就测了
啊。
然后我开始流眼泪，我就知道就是我习惯的那种感冒，左边流了一天，右边流了一天，然后就开始失去了。
他俩还分
的。对，他从小他就是一边轮岗，
总得有一个站岗的。
从不流了开始，我就失去了嗅觉跟味觉。
这么长时间了呀？那你是都快好了才跟我们说的？
我前几天跟你们说的，对吧？
上周末吧。
对，
上上周末，
上周末，
上上周末。
这我们现在几个啊，脑子都不是特别好使。我们刚才复盘了一下，上一次去舒淇家看投影是什么时候，已经分析出了疫情前、
疫情中、
2008年、
2004、2024年，
三个赖唧唧的。
关键就是丽丽今天热面包的时候说：“哇塞，我能闻到香味了。”然后我说：“啊。”他说要不你来闻闻。我说
不是、
啊、
关键是昨天热那个金天红炸糕的时候、
啊、
你说好香啊。
对，是我
闻。我说什么？
然后今天整个调换。
就刚才丽丽说那个今天没有上厕所，没拉屎，闻不出是不是嗅觉。
对，我判断不出来。然后舒淇说什么？你说，你再说一遍。
我说我去拉一个让你闻闻。
受不了。
这个确实好久没有新冠了，对吧？我都已经三阳了，
感觉新冠这个词儿已经快要消失在我的生活中。
反正我每次都是就是直冒好眼的，我就说新冠，我不喜欢说口罩。
不是，这反正现在天天也戴口罩。
对。对，
不戴就变成了我这样。
对，你现在就是深受不戴口罩之苦。你今天就没戴？
我不太戴的。
你新冠都不怎么戴。
我一直就属于裸奔的状态。
他今天来我们家，我觉得他眼睛睁不开。
你又咋了？
我早上起来眼睛才睁不开呢。就是完全肿的就。
对，我觉得跟你一比，我根本就不叫过敏。
你是？
他是黏膜型。
对，你们过敏的不同的位置，不同的反应。
我是特别典型的黏膜水肿型过敏，黏膜水肿溃疡型过敏。
哎呀，
就是又疼又干又肿。就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这个人胖头肿脸。胖头肿眼的。真是睁不开眼睛。然后在家吃了一片
过期
的氯雷他定，然后发现不好使，还以为是因为昨天出去骑车遭遇到了非常夸张的阳虚攻击。以为是自己作的，后来发现是药不好使了。
不过现在北京真的很夸张。我就开门取个快递，一团那个毛毛打着卷的从我们家那个门缝挤进来。
进来了。
对，轰不出去。
对，
这也就这两天的事儿吧。感觉时间不是特别长。
说要持续50天嘛。
他给我发那个，我的天塌了。
在你在形容那个毛毛的时候，我现在鼻子还是痒痒，在打喷嚏，一直在捏鼻子。
然后就被他俩摁住吃了西替利嗪。
你那药过期了就是不行。
对，目前来看好转了一点。
嗯。
你是之前一直都是有过敏吗？
对，我是每年4月份。 我特别明确我的过敏源就是蔷薇科花粉和杨絮和柳絮，
所以四月份津津有味是不会录任何跟什么红黑榜啊，
就需要我们吃的，我们就录干的吧，干一点。
昨天博士说了一句话，说津津有味改成津津没味，我们也都是干货，
我们也能录。
嗯，还行啊，你这个你起码不影响味觉，对吧？你还是可以吃的。
我今天确实也没什么太。
他今天整个人感觉就跟昨天不一样。
嗯，
昨天他还挺精神的。
嗯，
我今天都没有去健身，我把教练给割了。
我昨天是难过的尾声。
嗯，
我昨天之前每天擤鼻涕全是血，我都怀疑我得癌症了，你知道吗？就一纸篓全是带血的纸。
嗯，
你要这么说，
嗯，
我前两天从可能一周前开始，我大便就带血。
嗯，
我一直以为、
痔疮
肠癌了。
我一直以为我是痔疮了。因为我以前是没有痔疮的、
嗯、
我以为我痔疮了，
嗯，
然后就有一种完了天塌了的感觉。后来你要这么一说，那我可能还是黏膜反应。
嗯
嗯，因为太明显了，那个血量
是一丝一丝的还是一块一块的？
是一块一块的、
嗯、
所以真的有点吓人。
不是姨妈对吧，拉出来的肯定不是姨妈。
我还能分得清痛。包括今天我
没有漏
吃饭的时候我放了个屁，他俩都以为是猫在叫。
真的，我没有听见这样的屁声，从没听过，
就是
如此悠扬，
就有点像我踩着猫一尾巴，然后猫叫的声音。
就是大家有没有见过那种？
你放一个让大家听听。
就那种
没有，
就那种整骨的那个。
一会儿让大家听一下
屁垫儿，
嗯，
嗡嗡的，
特别高亢。
嗯，
就是频率特别高，
我觉得是挤出来的声音。
对、啊
啊、对对、
嗯，
就是因为
还不是很难听
的嘛。
嗯，
就是那也是黏膜呀，它也肿着呢，
嗯、
就感觉全
身的。等于说你浑身上下的黏膜都开始有了反应。
所以我那天测体重，
嗯，
我最近有氧加的还挺多的，但是体重不降反升。
那可能充血了。
就是，
嗯、
肯定是充血、
哦。那我最近体重一直在涨，是不是跟我过敏也有关系？
我怀疑是，
这我可不好说。
但是因为我体重涨了，也有可能也是我吃的原因。
你要是最近冲碳，它肯定会涨。
我没冲碳，但是我已经跟之前减碳的时候算是吃的比较正常了。因为我最近也是前一阵，哎，一开始暴露我最近开始生了很多病。
嗯，
我前一阵子出了最大的事儿就是姨妈好几天没来
啊，半个月没来，
半个多月。就是我本来二月份的时候开始姨妈就已经往后错了四天，我之前的姨妈是往提前的，因为我长期有氧嘛，她每次一跑步，她那个该来的姨妈就会提前两天来，
促进血液循环，
对，好像是这样，所以我每个月的姨妈都是提前两三天，结果二月份的时候姨妈突然没有提前，反而退后了三四天。
我第一反应就是我怀孕了，这样我的话，
但是三四天呢，三四天她没怀孕，是因为 HRV 告诉我一直是。HRV 在低的、
嗯、
就是你所有的那个经前的那种感觉都是有的，比如说肚子疼、
啊、
然后 HRV 降低，然后稍微会有一些疲劳睡不好，然后跑不动，就这些症状你不可能是要怀孕了呀、
嗯、也不一定
是吗，
怀孕也是这个感觉。怀过孕的告诉你也是这个感觉，
也是这个就是姨妈要来坠胀那种感觉吗？
对，有的人是跟这个一样，
不是，有的人是过了该来月经的那个时间点之后才感觉到胸胀
啊，有胸胀的，有起不来床睡的，就困得不行的，
嗯，
然后有低烧的，
哦，嗜睡是非常明显的、
啊，这是怀孕的症状啊，
对，
嗯，
跟感冒的症状非常像，所以好多人刚开始是吃感冒药的，然后发现自己怀孕了，然后去问医生这个孩子还能不能要，
能要吗？
这孩子不走就没事儿。
不走，
就是
他如果
有
问题他就掉了、
啊、对，有问题自己就掉、
哦、我们讨论怀孕干嘛。
到了三月份的时候，然后我那三月份我特别忙，因为我妈妈和那个我婆婆都在相继生病、
啊、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周的时间就特别特别的疲劳，
嗯，
身体疲劳以后我就把大姨妈这事儿我就忘了，然后她突然有一天，我三月份本来应该是跑宁波的，3月23号应该跑宁
波、啊、
对，宁波马拉松我应该要去的，之后我气赛了，就是觉得我可能那一周她会正好赶上姨妈，我算了一下，正好是那一个周的时间，结果3月23号也没来，然后那个时候没来之后，我就又等了好几天，持续了15天还没来，
这必须怀孕呢，你不怀孕都对不起这个拖延的时间，真的。
但是你有机会，反正我没机会。
但是他不是，因为他经前的那种
症状
特别
明显。你要理解我，我是有这种阴影的。
我理解你，但是我没有阴影，我知道他不是。这症状也不会持续，不会持续这么长时间。 然后而且我 HRV 已经跌到底了、
嗯、
就是你知道那个佳明的那个 HRV 它是橙色、
嗯、
红色和黄色三角、
嗯、
它有三种不同的状态代表你的低，我是那种最到底的那种
低无可低，
对，不能再低了，已经那么低。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发烧，哎，我还发烧了，还生病了。
这真不是怀孕吗？我越听越觉得
今天是一期自证节目，保护好你的隐私。
没有没有，
我
后来来了，我来了，好
吧？不来了，可能是先兆流产，
也有可能是流产，
流那来那么多天，什么来五天，
就或者是生化，
那么大量吗？
生化跟姨妈差不多，
嗯。完了，
没事，生化也那个什么，就正常了，对吧？
就只要没有就行
啊，对，人来了就正常了。然后那个时候我就
开始没有长大就行。
然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那个，就自己整个的，因为他那个 HIV 降太多了，降了十几天，到、
嗯、
包括经前的那该有的那一周，然后后来又拖延的这两周十几天，相当于我 HIV 一直掉了20多天。
嗯，
然后我
就又平衡了。
就是如果你是非常在意这个数值的话，这个值会让你特别焦虑的，
特别难受、
嗯。
而且我在意的是什么？因为我一直要备赛嘛，备赛、
嗯、
波马那次我就没跑成，然后我就开始转战这个礼拜的淮安。
嗯，
然后那个、
哦、这个礼拜就要比，
嗯，
对。然后所以他这个持续 HIV 降低的这大概两三周的时间，我的跑步是完全一丁点也跑不动，
嗯、
特别疲劳。所以你这感觉到，我觉得应该不是怀孕吧？
不是不是，
对。然后我就
怎么说还当真了呢？
他还害怕了、
啊。对，我自己感觉到就是身体状态就一直不好，包括免疫力就降低，晚上睡不好。
嗯、
然后那个我当时我还在我妈那儿医院陪床，然后我还发烧，
哎呀，
还焦虑，
累的，对，然后特别难受。然后我就发现我也开始过敏了。就来姨妈之后，就因为我觉得可能是我免疫力跟之前已经不一样了。
而且你每天要吃那么多药吗？我看你摆的那个四个药，
不是有一个药是过期的，氯雷他定，
也是不好使。
因为我吃完以后都没反应，
嗯，
然后我后来吃的那个苯海拉明是我之前珠峰买的，那个是有的时候我睡不好，比如说我去外面比赛啊，
那劲儿可大了。
对，我吃一片，我是为了那个抗那什么的。抗睡
失眠，
我会常备着那个、
嗯。
最近新买的那个西西利嗪是这次小白从美国带回来团购的，那个我是第一次吃。
嗯，
然后另外还有、
啊、买的西西利嗪，
对，这次是西西利嗪那个紫皮的那个。氯雷他定跟西西利嗪好像是两个什么，一个是三代抗过敏、
嗯、
一个是四代。
氯雷他定是二三代的，
氯雷他定早一些。
反正肯定是有一个是管用，一个是不管用。然后还有一个的话是鼻喷，是因为我这次。我第一次感觉到过敏是什么感觉？我之前长了40年，我从来不过敏，我没有任何一个东西是过敏的。
鼻喷是因为你鼻子堵住了吗？
我太难受了，
所以我有可能是过敏吗？
要不你一会儿试试我那鼻喷？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有嗅觉吗？
我有，
味觉也有，对吗？
都有。
那我不是过敏
啊，我就是缺氧、
嗯。
你知道那个咱们学那个 A
来量一下量一下。
哎，你是那个？
我觉得我的血氧可能是有点降低，但现在好了。
你那个鼻喷是布地奈德吗？
我不知道。
嗯，
他那个学名不知道，但是我就知道咱们学那 HA 不是有人是濒死一样叹息，
嗯，
那个对，我当时就是那种状态，然后一开始
99可以了
啊，我一开始
我昨天97
96
啊96，
那你咱们上呼吸道出反应，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喘不过气来，
嗯，
然后我之前我一开始我从来不过敏，所以我没有意识到我是过敏，
嗯，
以为感冒，
我以为他就是感冒，因为我那两天就有一周的时候，我是从医院出来，然后住我妈那儿，我照顾我妈妈，
嗯，
我妈妈他们家比我们家稍微冷一点儿。然后呢，我就盖了两床被子，然后穿的那时候好像刚停暖气，我觉得家里头也挺冷的，我还穿的是那个，我把我们家那个我在外面穿的外套和那个加绒的裤子什么的都穿着一起在那个睡觉，
嗯，
我就觉得一直是冻感冒了，然后一直打喷嚏，然后身上发冷，然后那个鼻子开始不通气儿，
嗯，
特别不舒服。然后后来有一天，我看到群里头有人发五大道的海棠。盛开的照片
啊，我们家楼底下也有
啊，那一大坨就是一张照片里头全是那玩意儿。我突然脑子灵光一乍，一想说，哎，最近那个新闻联播是不是说北京、天津都是那个过敏季？
嗯，
我是否应该转变一下思路，去看看我到底是过敏还是感冒？
嗯、
因为前两天我的时候，我刚发烧过，我就一直以为我是发烧加感冒。
嗯，
然后我就回家。 从去我们家，我没敢跟我妈说，我就回我自己的家去量一个体温，36.3，36.5，就不发烧，
但是就是觉得冷
啊。
我现在也是，
对，然后就一直打喷嚏，然后就一直喘不过气儿来，然后流鼻涕，一直不停的擤鼻涕，然后那个我就跟朱峰说，我是不是有可能是过敏？因为朱峰他一直是过敏体质，
嗯，
所以我们家那个过敏的那个大全套都有，就是什么鼻喷呐、抗过敏药好几种，然后洗鼻子的那个仪器也有。
嗯、
他一听我可能是过敏，他干第一件事儿，说您把这药吃了，然后他开始给我擦地，先扫地，然后再擦地，把我们家窗户都关上，说你去躲阁楼里头。我说为什么要躲阁楼？他说阁楼没有窗户。他说他一过敏他就去阁楼里头躲着，因为他那个没有空气交换，你就远离过敏源嘛。然后我又把我身上所有的衣服和我那个外套什么都给洗了，然后说你去洗个鼻子。我靠，我第一次洗鼻子太刺激，我都不知道怎么洗。
我会洗，但是我就是洗了一次，我觉得特别痛苦，
就冲天灵盖，
我受不了
啊！然后那个说你得从这儿进去，从那个鼻孔出来，
嗯、
然后说那我怎么喘气儿？说啊，那你还要喘气儿，拿嘴喘气儿。然后我还自己还练了半天，怎么用嘴喘气儿？
张嘴，
对，不是不会嘛？然后一喘气儿，那个水不就呛进去了？
这就说明还是堵的不严重，你堵的严重了。你不用会、
嗯、
你也得用嘴喘，
不是他堵到已经我那个水已经打不进去了，
哦，
就两只鼻子全都堵着，就是你要趁你鼻子通气儿的时候再去洗鼻子，你全堵上的话你洗鼻子是洗不出来的、
嗯、
所以我是早晚趁着自己刚睡醒稍微好转一点、嗯、鼻子还能有起码有一半是能通气儿的时候洗，然后后来我觉得我第一次感觉到这简直比重感冒还难受的多，因为我已经是就是血氧肯定是低了，然后就脑子也疼、
嗯、
眼睛也疼、
嗯、
对，然后我开车我开不了车，那天我严重到就从我妈家回来，然后那个眼睛前面就是酸胀，
嗯，
前面我把车就停在辅路边上哭半天。
那你们俩还蛮像的。
嗯
嗯，
我觉得我当时状况比他要严重一点、
嗯、
是因为我卧床了两天、
嗯、
他是急性的，我这已经持久，
你习惯了，
嗯，
对。然后朱峰说我是第一次过敏，嗯、所以
反应会更强烈。
对，太难受了，我不知道应该怎么办的时候，他说那个就是，他就给我买那个鼻喷，但那个鼻喷好像他说是有激素，就尽量别喷。所以我就在最难受那两天，我
他是一定有激素的，
嗯
嗯，
有效果的，立刻马上有效果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些硬壳、
哎。但他们有人说，过敏这个东西一旦被激活，就终身都得。有这个反应了，
所以我们一直强调这个免疫力不是越强越好、
嗯、
大家不要老想着提高免疫力，你看看我们这些人多痛苦，
还是稳定一点好。
对、
嗯、我最后分析啊，我应该不是花粉过敏，因为我后来又出门几天，像现在就没有这事儿了、
嗯、
所以我分析我应该是对我妈他们家的这个被子上的尘螨过敏。
绕到了这里。
对，为什么呢？是因为我妈怕我冷，非得要给我盖一床被子。我说我自己有带着这个被子，因为我去医院陪床，我带回来一床被子，我就盖这个就行。我妈不的，就非得给我盖上。然后那两天呢，可能就是那个被子就在我床上，就是我就觉得冷嘛，我就给盖上了。但是我就明显的闻到那个被子有一股土味儿
啊。放了好长时间了，
时代的味道。
对，我后来发现是他把这床被子一直放在阳台的一个柜子里头，那个柜子吧在阳台上风吹日晒，他也没有拿那个保鲜袋去抽真空去放它、
嗯、
所以那个阳台那个所有的土都吸在了这个被子上、
哎、
然后他抓起来就给我盖上了、
嗯嗯，
然后我就在他们家住了两个晚，
我不过敏，我现在都难受。
晚上我就开始浑身难受了，整个上呼吸道全是发烧的状态，我这个嗓子眼儿、
嗯、
鼻子出来的气儿全是带火的，然后身上就是又胃寒。
嗯，
哎，我听着感觉我还挺皮实的，我一般遇到这样情况我没事儿。
你是走下腹部的
啊？对，
路线。
对，我跟你们比，我就完全都
有人还是皮肤过敏，
嗯，
哦，
我也有。
对，你这三种你选一个，你要哪种？
不是，因为我原来
这不归你选，是吧？我也不想选这个。
原来我测出来蘑菇过敏之后，我吃蘑菇真的是会痒吗？
啊！
但我现在因为每天训练自己，我就硬吃，我就吃，就
愣脱敏
啊、嗯！就现在不痒了，但是我的过敏症状就是就原样排出来。
整根的、
嗯、香菇如果我切成四分之一，就是切两刀，那就是排出来的是四分之一的那个样子。金针菇是整根，白玉菇整根，
所有蘑菇都是 CU 同胞肉。
对，所有蘑菇都是
嗯，
好吧，
习惯了。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我惊呆了，后来我就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你是可以去规避它。然后就这次体验了一次濒死向呼吸，真的是、嗯、哎，对，类似于就这种，
这种我没有，是因为我阳的时候的反应是我躺着咳嗽
啊，
我上半身连脑袋都是感觉是一起跟着，就是
拽在枕头上，
跟你晃核桃仁的时候那种感觉似的，
散的，
里头是空的，
碎的，
嗯，巨疼。然后每天晚上要就是半坐着睡，
嗯，
如果平躺会疼，就是咳嗽的时候你会觉得整个人是处于一种车的那个悬挂，就那种感觉，
被压扁了。
就这个时候我会希望说我自己旁边没有人，让我自己睡。
嗯，结果那个人非得把腿搭上来，我说你第二天要上班，我求求你，因为我也有心理负担呀。
嗯。
我每次咳嗽他都要醒的呀，
我现在已经不能想象旁边睡一个人是什么样了。
我跟你说特别搞笑，礼拜一上午他跟我说昨天晚上我要抬腿把往他身上搭的同时他要抬腿往我身上搭，我们俩的腿在空中打架。他说这事儿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他说你醒了，你笑了，你知道吗？我说我不知道。
你脑子已经
缺氧不好使了。
嗯，那个时候就是我前两次阳，我一共阳了三次。
嗯，
每次阳的话我都希望朱峰去楼上阁楼睡、
嗯、我就希望，我觉得大家就是分开睡最好。
后来呢他觉得说我又不嫌弃你，我又不怕传染。
我最烦这种话。
对，我不是说你不嫌弃我，是我嫌弃你。
对，
我就我就想让我好好睡，因为我白天也睡不着、
嗯、
晚上如果再睡不好的话我病是休息不好的、
嗯、
所以你拖拖拉拉十几天二十天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是睡不好。
也不完全是他的原因，他也没回来几天主要是。
是不是又跟别人睡了？
猫也得有一个责任，我跟你说他睡不好也。
有一天晚上我被猫的呕吐声弄醒，然后我就迷迷糊糊的起来，一个药子翻身我就把它扔到地上
中下去
了。他在地上吐出来了。你看我就是警醒嘛，我就是睡不好才警醒嘛。
对，你越睡不好然后你的恢复能力就越恢复不了
啊，
你的身体就还是这个
收拾收拾再睡一会儿去的感觉。
让你录完这期节目咱们再给他灌片药，然后你先睡好了、啊、然后咱们再录下一期、
嗯、
啊，那就不知道几点了。
因为其实我一直不知道，就是春天，我之前特别喜欢春天，
我贼不喜欢春天，
我没想到春天是这个样子，以这样一个惨痛的方式开局今年的春天。
我觉得之前好像大家没有这么接受过这么猛烈的扑面而来的花粉教育，就今年特别的
啊，
就是感觉国家都在报道这事儿，
是新闻联播的黄金时间，七点半之后。
我以前没有想过，
在那个就是天气预报之前有一段时间，专门让你告诉你花粉过敏你应该怎么做。
嗯，
今年花粉好凶哈。
嗯，
是北京干嘛了还是怎么着的？
那个原版的还是什么什么？
北京的原版，嗯，
一拍。忽扬忽扬的
啊，
就是以前老说扬沙，这比扬沙可凶残多了。
那你选扬沙和这个
选不了，归我选吗？我谁呀、啊、我？
哎，那如果你效仿一下天津大人戴个纱巾呢？
隔不住，
这得戴口罩。
我的可以，
对呀、啊，
我骑车咋戴口罩呀、啊？喘不
上气儿。纱巾。我送你个纱巾。
我觉得你马上就要把我打扮成复古大营。就是照这个方向。
我想把你忽悠到天津去。
天津也有柳絮。
嗯，
可以不出门。
杨絮或者。
不，我们住在水边嘛。
就都飘到
水
上。水
是旺人的。做生意的人一定要住在水
边。但是我觉得这个杨絮这个东西它是有时间的。
对，
因为我
就四月份。
不是，是每天的早晚。
啊，对，
会好一点。
它是这样的。
嗯，
我观察过。早上如果今天是阴天你看就好很多，
对，
只要太阳一出来一晒，
对，
那毛就开始往外喷发，
真的是这样。因为我之前一到春天和夏天的时候、
哦、
我跑步嘛，
我这个时间不出来我不知道，
它是没法跑步的，因为它会一直在你的鼻孔里头。它
对，
那晚上呢？
晚上就没了，
晚上会好一点、
哦、
所以我都是在天黑的时候跑，
不
要不就早上起来七点之前、
嗯、
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它是没有阳絮的。
嗯，
晚上有蚊子，就再冷一点，它有，再说叫蚊子，所以我就都是早上起来，那个时候确实是还好，所以你可以以后你倒一下时差，每天晚上比如说八点以后出门，然后到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就最近这个过敏搞得我也睡得特别不好，每天得到两三点才能睡着，然后早上吧又是个
吃苯海拉明吧，
六七。
真的管用，也能治过敏，然后也能让你睡好。我为什么能休息好，可能就是因为我吃了三天晚上的苯海拉明，
然后就晕过去了，是吧？
对，要不然我真的睡不着，我缺氧我怎么睡呢？又打喷嚏又缺氧的，然后又喘不过气儿来。
然后我最近为了 避免家里头的问题，我还特别勤快的收拾卫生，
嗯，
根本没有用，依然是感觉自己病病殃殃，
硬扛吧。
嗯，我准备停一段时间运动，虽然我刚开始恢复有氧，但是我准备停一段时间。
在屋里头也可以。
你看我病这些天，我次卧都不进，我看健身器材就烦，
嗯，
更有啥关系？我手表都不带了，
我带着手表天天告我你的 HRV 特别低，睡眠质量特别差。我也停两天不带了。
我最严重那几天，我都是必须白天得补个觉。要不然的话太困，
嗯，
你越身体疲劳的时候，你越休息不好，
嗯，
其实你越……
对，我有一天，我原来还觉得我是晕碳呢，因为我确实血糖反应比较严重。但是有一天，我是一点碳水都没吃，中午那顿，
嗯，
我就想测试一下，
嗯，
吃完我就困得睁不开眼，我就去睡了，就是因为晚上睡太差了，
嗯，所以你每年都得这么扛到四月底，
对，就吃药嘛。这不是今年药不好使了吗？
嗯，
今天续上了，挺好。
嗯，
所以我还挺欣慰的，就往年都没有这个症状，就今年。
或者就是计划一下，从下个礼拜开始去南方出差。
对，你也可以躲。
对，
我也觉得，就是我每次最近这些天总出门，因为总跑两地跑嘛。
嗯，
我每次出去有那个迎面的这那往脸上扑的时候，我都非常庆幸我不过敏。
嗯。
要不然得难受成什么样啊？
我这样吗？
而且您知道，我那两天是工作的时候，一边看着屏幕一边哭。
嗯
嗯，
就是你
就其实我们三个都经历了一段流眼泪的阶段
啊，嗯哦。你这眼睛根本就睁不开。
嗯，
你这个整个的那个就是眼睛都是肿的。
嗯，
看那个屏幕都是在晃。嗯，
对，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好好工作，嗯。
所以跟流眼泪比起来，我宁愿流鼻涕。就我这些天擤鼻涕擤的我鼻子一圈都已经破了。
嗯嗯嗯，
我跟他说了好几回，我给他拿那个
三回了都没来吃，你就不想给我
鼻喷吧，一会儿我给你来两下。
哎呦天哪，醒的我感觉我耳膜都破了，你知道吗？
嗯，
就那种醒的那种，
你得堵住一个鼻子醒
着一个。是是啊，但是你
太堵，
你还是洗鼻子。
嗯，我觉得每天最爽的时候就是早上睡了一宿之后，哦，早上的第一泡。
但是你醒了以后它就会又堵上了。
对，
就喘口气就得半个小时，
就是全天一直醒。
对，你得这半小时，就只能在那半小时内多呼吸一点新鲜空气。
就是假期的时候 C 哥都疯了，他说你别醒了，你鼻子里没有鼻涕那是血肿
啊。对，
可是真的很难受。
这就是我们过敏人的日常。
我尊敬 respect。
对啊，之前我不觉得
就活不下来了，有点，
嗯，现在觉得好可怜啊。
这太难，
我希望我明年不会再过敏。我现在已经开始远离过敏源，就不再去我们家了。远离我妈那床被子。
嗯，但是我想了想，跟过敏感冒流鼻涕流眼泪比起来，我还是觉得失去嗅觉跟味觉更难受。
我也是，我同意，
还挺危险的。我经常把 C 哥叫到厨房，我说你帮我尝尝这个菜。就我不知道我放了多少盐，然后我会把他叫进来说你闻闻咱厨房有没有味儿，有没有放坏的东西。
哦，
我判断不出来，
或者是什么煤气泄漏，
一丁点儿都闻不出来。然后使劲咂嘛，吃多不管多刺激的食物，嘴里任何一点味道都没有。我说我现在就适合跟一个人格特别有魅力但是嘴奇臭的人接个吻，解锁一下人生新成就。就是别人问你这你也下得去嘴，我说下得去。
你不是那天还说吗，可以吃屎了。
但是后来慢慢的尝出苦味来了，就不能吃屎了，
错过了机会。
你是不是不想说话？这我就特别适合跟那种，哎，就是油腻老登。嗯，
油腻老登有什么人格魅力？我就想知道。
油腻老登，
你就想一想，
真
的
你来一个，你不可能下得去嘴的好吗？
可是真的尝不出什么味儿来。
你就让 C 哥来试试扮演一下，
他也不油腻，他虽然是个老登。
亲 C 哥还需要有条件吗？
不过这个应该
你发生了情变，
应该会慢慢好的。主要是吃东西什么也不香了，
对，特别不香
啊，哦！就是
津津有味要垮了，我跟你说，
而且
我当时感觉就是完了。
最可怕的是什么？我吃的很少，但是我也没瘦啊，
啊，
哦，就消耗也少，
对，消耗也少，而且整个人的状态是很颓的，就整个人是不积极的，
是就是因为你吃不着好吃的吗？
我觉得人废了，因为我被人警告过，说这个有可能会长期不恢复。
不可能，
有这样的，
有，
而且嗅觉会比味觉更难恢复。
还有训练的，
嗯，
各种，
就因为新冠吗？
其实最开始全国人民医养的时候，就有好多文章会教大家如何恢复嗅觉跟味觉。
嗯，
然后当时的大家好像说的是， 你不要让那些刺激性的东西去刺激，
嗯，
就是其实那些没用，
嗯，
要慢慢恢复。
它只是测试，它不是让你恢复。
嗯，我挺害怕的，就是当今天闻到面包味儿，我还挺开心的。
嗯，
然后我
虽然很淡，
虽然它已经开始在恢复了，
嗯，
主要是生活的乐趣没有，
嗯，完全没有了。
哦，你就本来就是想吃点好吃的，对吧？闻
正策划津津有味第100期呢，津津有味戛然而止。
就
从此改津津美味儿，
后来就把 logo 改了去，没有味儿，
太难了。
这一期节目我们充满了鼻涕声、咳嗽声、喷嚏声、放屁声，
没有放屁，我澄清一下，
一定要录一下，大家听一听是什么声音，
像口哨声。
嗯
嗯，
对，像口哨，
刚才听了好几回。
嗯
哎，我觉得我今年姨妈不来这件事情也让我有一个挺大的一个改观。
嗯，
我之前我没有意识到这件事情会离我自己这么近。
嗯，
其实这也得感谢小黑猫啊，他在群里头提醒我，
嗯，
这有可能是因为我跑步造成的
运动员三连征。
对，
嗯，
我之前听说过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是觉得
这是个啥，
就是相当于是有氧运动，运动完之后你的营养没跟上。
哦，
所以造成了你的姨妈出走，它也不是运动过量，就是它的
这是应激反应，身体的应激反应。
我只知道有人啊减肥造成姨妈出走，
对，我只
这件事情你听说对吧？
比如说什么体重过轻或者体脂过低的，
对，比如说女生低于10%-18%的体脂，有可能姨妈就没了，这个咱们都知道。
嗯，
然后我没有想到，像我30%的体脂。将近140斤的体重
也能遇到这个问题
啊！然后我跑量也不是很大，讲真的，我跑量我2月份还不多，1月份最大跑量才180。
哦，
这在别人来讲的话，那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量，对吧？
嗯，
我还能够面临到这个问题，我觉得我是万万没有想到的。然后后来也是他那个在群里头，小黑猫推荐了一期节目，那个节目的主播是一个运动什么的一个博主。
咱回头把这期节目也可以，
哎，对，然后他
天天说话有气无力的。
他在节目里头就是说了一个数据啊，就是20%-30%有长期运动这个经验的女生，她都会面临这个问题。然后包括很多专业的运动员，他们是有营养师和教练来去帮你去规避这个问题的人，他也会有这方面的困扰。我才意识到这个东西的话，好像没这么简单。
嗯，
不是说光体脂和体重有关系，
对，很多人胖的时候他也有这个问题。你看我这个所有的症状，我其实觉得他说的都对，就是因为他首先我长时间是非常规律的，突然有两个月已经不规律了，那他其实就应该引起
重视。
对，然后我为什么会觉得我可能是他的原因，因为我做了两件事儿，是因为我在备赛的时候我觉得我要降体重。
嗯，
我的体重现在比我去年跑天马的时候还要重3斤。
哦，
我去年天马的时候已经重了5斤了。
哦，
然后呢我那个过年的时候又重了5斤，所以我后来又重了10斤。重了10斤以后呢，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降了3-4斤，但是还是比去年跑天马的时候沉。
嗯，
因为这次的话呢，我还是希望就是说能够跑得稍微进步一点嘛，
成绩好。
对，然后呢我就想减减肥，但是我减不下来，我不知道为什么减不下来，有可能是吃的太油腻了，也有可能是有氧做的太多了，我觉得可能是掉了点肌肉，所以我有可能是那个代谢变低了，然后我就是把碳水的部分少了一点儿，有的时候晚上那一顿是不怎么吃碳水。
哦，低碳确实很容易引起姨妈。
但是我觉得我后来又觉得我不低，因为我有3顿饭，我只隔大概1天会晚上那一顿不吃晚饭。
你是大剂量有氧的话，你的碳水的比例应该要更高，
应该调低点脂肪。
对，
舍
不得。我替他说，
不是，我是都在低。有的时候我会跑完了以后会觉得特别容易饿，然后我会故意饿着的话呢，因为我是觉得我已经恢复到就是不运动的时候的那个饮食的量了。就是我如果要跑步的话，我其实应该是跑得多吃的也多。
对，
但是我明显是跑多吃的少，跑吃的是正常的量，然后呢有的时候还隔三差五的晚上还少吃一顿饭，然后同时我跑量还增加了强度。我2月份开始想备赛3月份波士那个
不是
宁波马拉松的时候，我就开始3月份开始跑强度。
嗯，
我虽然比2月份的跑量没有增加，但是跑的速度快了。 强度高了，间歇高了，所以他明显身体是疲劳的，所以造成了我突然不来姨妈。我后来就是把所有的线索都糅合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对症了，应该就是这个问题。然后我正好趁着我妈当时住院那一个礼拜，我特别特别忙，我没有时间跑步，然后我就把跑步这事儿给停了，停了一周，然后就开始恢复吃。反正晚上那顿的碳水现在已经是满满一碗了，就这样吃了一个礼拜以后，我姨妈就来了。
姨妈说：“你还敢不给我吃饭？”
我也不是三顿饭都不吃，我明明忍的是正常的，
给你点颜色瞧瞧。
所以你尝试了一下，发现其实就是这个问题。
对，但是我是没想到我们胖子，起码是微胖界吧，然后跑量不大的。就是有这种运动习惯的女生也会面临这个困扰，这个我真的是不知道的。
嗯，
这次一下子就是找到了问题，我觉得还挺有必要，就是给自己以后点个醒吧，就是正常吃饭。
嗯，
不要自己要为了减肥，减肥还是不要，就是
尤其是练前练后这种没有必要制造缺口的时刻，还是尽量顺应一下运动营养的需求。
嗯，
对，我觉得它跟可能普通的时候那种减肥我觉得不太一样。
不行，咱现在有点不精神，快快快嗨起来干嘛呢，这三
个
人
说个开心的。丽丽就拖着这个病体完成了一件大事儿，也变成了个有资产的人了。
哎，
快快快介绍一下你的资产。
说大事儿吧。
妈呀，我本来想最后说呢。
没事，
我是按照时间线说的。
激动一下先激动一下。
要激动一下是吗？
对，现在已经都就快睡着了仨人都。
哦，我从三月中旬开始，就是我异地恋烦了。烦了
几年了，一年了吧，
啊，一年了，
一整年了，
一整年，一年多出一两个月了都。
哦，
我都万万没有想，其实这件事儿付出最多的不是我
啊，是 C 哥。
C 哥每个周末他都回来，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哥们
他周中也回来吧，
啊，周中偶尔回来。
嗯，
我说哥们儿就咱也
不
用这样，就是
我觉得主要是这个原因，
所以
之前每天现在人每周呢还受得了，
也没有每天，没
有
每就是有的时候你在
这听起来太像三个大人聊天了。
你在静海，你比如说你周末好好休息休息，或者说你有足够的时间，你跑个长距离，因为你
跑回来，
你折腾，你折腾的话就会很累嘛，就是它会影响你工作
日的这个状态，跑长距离影响自己的状态，是吧？还得回来。一个礼拜起码还得有一次。
No， 你要这么说我必须得给你坦白，他是跑马之后都不影响状态的人。
OK，
这是凡尔赛吗？
啊，对。
嗯，反正就是我觉得他还没有明显的表现出累，但是我有点烦了，就是我一直在逼着自己适应自己这种状态的切换。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觉得大家都知道啊，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是个很烦计划变动的人。就是我好容易适应了周一到周五我自己过得好好的，
然后突然来一人，
周六又回来一
人，我还得跟他先熟一下。
周六晚上我跟他说，你先别跟我一回来就那么地格啊，就那么腻歪，就那么黏糊，我先适应适应你，然后吃完一顿饭好了，我们就可以黏糊黏糊了。好容易礼拜天我会觉得哇还是两个人好，礼拜一又走了，我烦了。我就是简单说就是烦了。
这还不是让你天天往静海跑？
对，就是不是我跑我都烦了。所以我觉得我应该体恤体恤人家吧。既然他暂时工作也不会有什么变动，那我就哎，这话好像听着也有点臭不要脸，就是那你在哪儿工作我就在哪儿买个房子吧。就是这样。
但是你一开始可不是想买哦，一开始可是想，
一开始我们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在两三年之内我们在那儿买个房子。首先离他也近，就算他不在那儿工作了，离北京也不远，对吧？离你们也不远，离我爸妈家也不远，就是等于说我还是没有在一个特别陌生的圈子里面重新建立我的生活状态。但是吧，就看着，就是我们先是以租房的名义去看了几套房子，看着看着我发现，我买吧，因为上次你们来我家录音的时候就说，如果是租房子的话，我可能要大搬两次家。
整个人听完就不好了。
对，
然后他说完这句话以后，他
眼神都灭了，
不用一分钟他反应过来说那还是直接买吧。
对，
然后我觉得他是开玩笑的。因为谁没事会去一个陌生的地点，你本来想先租两个月，
然后不到半个月之后已经签完合同，已经办完手续了
啊，然后他就真的就买了。
嗯，
太可怕，
就是为了我那句话是吗？
我觉得是，就那句话挺刺激我的。
你就是不愿意连续搬家。
哎呦，搬家太痛苦。
因为你在租的房子里，你想着我要我先租几个月，然后我先不把东西拿出来，这样的话你那 那几个月生活会非常的凑合，
或者是你就少搬点东西先去一趟。他其实搬家也是个很麻烦，打包啊什么的，再解、拆包什么的，所以你就是怕麻烦。
我
怕变动，
对
吧？
对
对、
而且确实房子也已经很多了，选择也很多。
对，因为我们看租，就是以租房为目的看房那天，我不是看了六七套房嘛？我觉得空房率就是差不多四五十的样子。那有那么多人要等着卖房，那我问问房价吧。
啊、
问问房价，我觉得要不买了吧。
那个时候可能是房主说想卖，但是也卖不出去，就先租，也是有可能的。
我们那天看的倒数第二套房子，那是我第一次掏出手机想录个视频，
嗯，
就想分享给你们。然后我就把那个视频录了一下，我就觉得这房特别好，这个格局啊什么的，
什么什么都很好
啊，什么都很好。在那套房子之后，我还看了个别墅，我觉得别墅都不如那个大平层好。
嗯，
哎，130多算大平层，
算可以
了，小平层，
小平层
可以了，不小了
。我不喜欢上下楼，其实。
嗯，
而且我看别墅，我发现我看的是下跌就已经比上跌好很多了。
嗯，
但是我觉得空间利用率还是不太行。
嗯，
就进去之后就感觉很压抑。嗯，不行，我要买平层，
它不够宽。
嗯，
它面宽什么的到不了一定的比例。
嗯，
而且还是会有楼间距啊什么之类的。
对，然后等于回来之后，我们就过了几天，我就直接让 C 哥问中介，我说你让中介问一问，我们倒数第二套看那套房子他卖不卖。
哦，
就那套不卖。
对，就那套不卖。
他当时跟我说完之后都快哭了。
是你给我们发群里头看的那套吗？
我给你们应该看了，嗯，不止一个视频吧。
嗯，
反正房型都差不多是吧。
对。
嗯，
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跟中介说照着这个房型给我找房子，我要买。
嗯，
然后就迅速找了几套。
嗯，
然后结果我去看房的那天我病得非常厉害，就起不来了。然后 C 哥就拽着他同事，
嗯，
陪他一起去看的。
嗯，
然后看了几套，给我录了五个视频，就看了五套房子嘛。最后我就相中这套，一模一样的格局。
嗯，
面积什么的都一样，然后位置都特别好。
嗯，
啊，楼层还高一点。
嗯，高一点。然后临水，就是我们这种自主创业的人，嗯，就是
需要离水近一点。
对对，是的。
所以他天天，自从他动了这个念想之后，就天天忽悠我，跟我说。
关键是那边他地点他就叫湖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水道，
嗯，
什么什么水道，他都叫这个。
嗯，
对吧？
是是，
就你做买卖的人，你不去那儿，你合适吗？
嗯。
而且我觉得你这个决定下的也觉得特别突然，就是因为在我来看，你是一个比较安于现状，
嗯，
不太愿意变动的人。
对，
突然买房，但我觉得买房这件事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件事儿。
嗯，
我觉得你这已经超过我买房的速度了。
我也很意外。
嗯，
其实北京的房我可以，我可以踏踏实实住下去，我甚至可以逼他辞职。
对，
我不是干不出来这事儿。
对，因为我觉得买房是一个人生大事儿，就是在没有一些特别大的一个生活波动之后，我觉得是很难有买房的。
所以我知道了，你就是想离我远点，我看出来了。
我想把你拉过去，你怎么
没
说这种话？
那就是你想离猴，
我都给你留了间房子。
你想离猴哥远点，
你要非得这么说的话，那我只好承认。
猴哥也可以带过去，
那完了，他肯定离我远远的。
嗯，因为我当时看房到买房，我觉得我也得看了得有好几个礼拜呢。
嗯，
但是我知道你要开始看房，到你已经开始
走流程
也就一个月吧，
没有，
不到
三月中旬开始看的。
对，半个
月已经开始有这个念头的，
三月下旬开始决定买的。
看了一个礼拜就决定买了。
嗯，明天我去交首付。
我觉得大概率还是因为房子便宜。
对，
要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下不定决心。
我对房子这事儿没有执念。
嗯，
我是那种特别典型的，我有的住就行，我并不在乎这个房子的是谁的名字。
嗯
嗯，就是好多人会觉得我想给自己留一个老本儿，我觉得以后生活变成什么样还不知道呢。我不愿意在这上面花太多钱。
嗯，
我不想把我自己整个人搭进去。
嗯，
但是它那么便宜，我并不用把我自己搭进去，我就能拥有它。
对，它主要是它太便宜了。
嗯，
而且最关键的一点，我想让我家里人放心。
哦，
就我这把年纪还不结婚，对他们来说是一个很揪心的事儿。OK， 我在你附近买套房子，你能看着我俩生活，就算我们俩暂时不结婚，你是不是心里有点底？
嗯嗯嗯。
而且我为这个你们心里的底，我不用付出太多金钱，
它不影响你现在的生活质量。
没错，
嗯。而且它其实是应该改变你的生活质量，是
提
高了，
高
因为首先离家里人更近了。
对，
然后家里人想来是有地方住了。
对，
然后房子也更大了。
没错，
明显感觉到比现在这套要舒适 适很多。嗯、然后
终于可以有一个敞亮的厨房了，
而且我不用借钱。也不用倒腾，把这套卖了再去买那一套。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合适的选择。
而且那天我跟丽丽说，你把北京的不住这套房子租出去，
嗯，
然后呢，你们马上就可以退休了。
对，
对，
这套房子的话，应该在北京能租大几千吧。然后
这套房子的租金能顶那边两个月的月供。
对，这样的话，你其实你不用干活，你跟 C 哥在天津那个地方，我觉得生活成本一个月可能也就两三千就差不多了。
还有人给我送货。因为我伯伯固定每周要去两天去进货，
对，因为那个地方它那个生活成本真的很低，你没有地方、
嗯、
你除非你真的买大件、
嗯、
但你几千块钱的话在那边的话就生活就很好，你就不用再天天上班什么的，你可以随时可以躺
不干了
完了，
对，你没有其他
不录音了，
对，你没有小孩子上学的这些的压力、啊、
关键是也没有学区房的这个，
你看我干嘛
不 我礼貌性的看你一眼你老说我要抛弃你，他现在病的时候特别玻璃心，你发现没有？
我特别脆弱。
嗯，他上次也脆，他上次也不理我。
上次是因为你自己过太过分了，
还赖我，还赖我玻璃心，啊、能处处不能处拉倒啊，
离谱。
对，所以他其实如果是不是以投资为目的的进行买房。
嗯，
我觉得现在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机会。
对，嗯，一开始我就问 C 哥，我说咱买大的还是买小的，他说你在这种地方
没有小的，
首先就算有小的你也不能买小的
啊，
因为那地方是不值当投资的
啊，他没有小的
就往大里买，因为我们当时手里有几个选择，有一套人家自住了几个月的，装修的巨好。
哦，我看那套还挺好的、
嗯、
其实也不小，
嗯，
也挺大的，
要不我去把那个租下来
我看一下，
远吗？
嗯，不远，就一个小区，
不是一个楼是吧？
嗯，
一百平，它就顶多比
现在，足够我住了。
嗯，
但是你要知道现在丽丽的那个房型，我看了一眼梦想中的房型，它除了跟我们家那个房子没有阁楼以外、
嗯、
其他的明厨明卫三室两厅，
它有
南北通透，
它有一个屋还在另一边，就是两个屋还离得比较远，
嗯，就听不见我们那个折腾声音，来了客人的话
对，看见客人住哪儿吧，反正反正我是觉得他
看你声大小吧，
对，而且他那个还有北阳台，然后
南北阳台都有、
对，还有玄关，就是我是觉得这一个户型该有的东西他都有了。
我跟你说我之前是看不懂户型图的，我跟你们说过吧？
没有，
你跟我说过、
啊、我看
不
懂，
我
不会看户型图，
我
那跟真实的房子
就我形成不了概念、然后我就是你们管我要户型图的时候我就挺战战兢兢的发给你们，因为我其实对这个是没概念的。
你以为我们也看不懂？
不是，我以为你们会说这房子特别特别不好、我特别担心我匆忙做的这一个决定是其实是不明智的，
但你亲眼看到了房子你知道它是好房子对吧？
对，但是因为你们之前包括 C 哥也跟我说过，哎，他教过我看房型，说最好的是这样的，次一点的是这样的。我说啊，我是了，但是
还是没买过房。
对，
你买了房以后你就有经验了。
对，
人家最好的房型是你们现在那个房型，厕所那个位置再多一个屋，那叫四叶草。你们现在是缺角的四叶草，相当于。
哦，还有一个就是次卫没窗户。
对。它就这一个，就卫生间它其实如果有窗户的话、会稍微没那么潮。
对，其实如果你现在的卫生间次卫的卫生间和现在小屋对调一下的话、你的次卫就有窗户了。
对，所以我们就打算，那既然这样没办法，那次卫我们就不装淋浴了、就直接当成一个就有马桶，有
洗衣区，
对，洗衣区
其实也能用，因为很少有人在次卫里洗浴。
对，那能进我们家洗浴的您就来我主位洗吧，
啊，
也咱
也
自己人了
这万一
装着只要有两个马桶
我们也不是成天就干这事儿啊你在家也穿衣服
就是洗衣服那半小时你就非得这时候吧、
啊、真是的
这万一呢
你追求的就是这
脑子里都是啥就那一天就非得那天吗
我们这种打通了任督二脉的人呀这脑子里就没别的东西是吧
服了
反正就是干了一件大事儿，我也没想到，就是其实我在三月初的时候都没想过这事儿。
三月初的时候忙着焦虑呢，
所以你当时想说先租然后几个月之后再买，
我想先熟悉熟悉当地，
那是已经认定这个地方了。
对，
对，我那天跟他分析这个事儿来着，我说你要说你就比如说 我没想好要住哪儿、
嗯、
我可能要试一试、
嗯、
那可能我不一定是在团泊这块买、
嗯、
我可能去别的地儿买、
嗯、
或者我可能去别的地儿生活、
嗯、
那我觉得租还是比较合适的、嗯、但是说你已经确定了我一定是在这个位置，那哪个小区影响就不是很大了。
对，而且我们决定租的时候开车转了两天，
嗯，
把那一片基本上全转了一遍，还赶上下大雪那次
啊，我那个雪
都淤雪了都。结果因为晚上我们为什么在外面开车，是想看看各个小区的这个亮灯率。
嗯，你这个还挺重要。
嗯，然后转了两天之后发现这地儿没有我想的那么的偏，
那么
的
慌。嗯，
而且这个地方其实是跟我们家里人有一点渊源的，我们家人从河北来嗯天津这边，就是落脚就是在那个位置。
哦，
就是我跟我爸他们说嗯、我在哪块决定买房子，然后我爸一开始没印象，我说就是你们原来待在那地儿。
哦，一下就知道。
嗯，冥冥中
又回去了，
有一些缘分在里面。
而且这个地方通地铁了。
嗯，对，
它有了地铁，它就跟其他地方不一样了。
嗯，
它地铁是去年刚通的，
而且那附近有一个非常大的医院，然后还有大学城。
嗯，
我觉得其实还是前景还挺不错的，关键还有一个观鸟基地。
对，跟我们未来的一些职业的规划也有一些关系。
对，我们一开始啊，想先慎一下，想抻着一下中介，就是你好好给我砍砍价。或者说你再给我看看别的房子是肯定也行，我觉得肯定也有更好的房子、
嗯、
结果我就看到了金云还是天津广播发的那个静海要大力的开发什么团泊东，然后要开发团泊东通往市区以及团泊东通往大港的这个交通。
而且天津的东面，
嗯，
东面这一块的话呢，其实我就一直就住东面这块、
嗯、
它其实是在京津冀一体化这个是有很重要的一块
嗯
途经点。
嗯，
西边吧，
上面下南左西，哦，西边，西边、
啊、
西边，不好意思、
啊、对，静海是在跟大港和河北那边青县呀。
对，然后他那个就是、
嗯、
我以为我懵了，
东边靠海了。
对，就因为很多那个高铁什么的，他其实从、
嗯
啊、走这边，
对，就是从
我爸妈家外面都有那个高铁那个墩儿，都要修到那边去。
对，而且他这个地方你直接上快速回北京、
嗯，
其实比天津的东面要快，
嗯，
很方便。
嗯，
就有车的话呢，我觉得其实时间没有特别过分。
嗯、
对，我就看着这新闻，我就给 C 哥，然后 C 哥说：“我靠。”就我们脑子里第一反应转的就是甭管这国家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吧，
嗯，
总有人会利用这个坐地起价或者不同意你砍价，对吧？
对，
会拿来做文章，然后我们就赶紧联系中介，打那个征信，然后联系这个视频，
嗯，
签约。
对，
嗯，
可能当时房东还没反应过来，也可能他都人都不在，
也有可能是，或者说他着急用钱，因为他跟我透露的是那个能不能礼拜四去，嗯，因为他是想一开始我们。就是决定面签的地方是在南开区那个宁德广场，
嗯，
那儿离肿瘤医院近，他说我要去那儿看病、
哦、
我怀疑他是急用钱，
哎呦，
所以他的价格是从65降到了56，
他比别的都要便宜嘛，
嗯，着急，
嗯，因为那边的房子其实也不怎么涨，等他那个能涨回来再卖、
嗯、
需要时间还挺长的。
我是觉得嗯它也不至于继续往下跌，所以我觉得我现在买的时间还挺好、
嗯、挺好的。
就你要用，而且它对你生活影响不大，就不用管它还是跌还是涨了。
而且以后即使不住的话，我觉得给父母住也挺好用的。
你跟 C 哥说的一模一样、
嗯、
C 哥说我就他估计我们不会在那儿一直住，
嗯，
就是我们装修或者我们选楼层的那个第二目的也是方便我爸妈、
嗯，对，首先有电梯，
对、
嗯，
然后它旁边临湖，环境也好、
嗯，
其实我觉得挺适合当养老房的，
嗯、
对，南北通透
或者是
还能晒着，
对，它或者是度假什么的、
嗯、
都挺好的，
对，
嗯，
好了，我的大事儿说完了，
嗯，相当于是买了一个资产吧，
对，
嗯、
反正节目发布的时候，我应该已经拿到房本了，
嗯
嗯，哦，这么快吗？
啊，
资产阶级，
就算有固定资产了，
明天去房管局，
嗯、哦，这也算是婚前财产了，
对，
啊。
那你有跟 C 哥谈过这事吗、
嗯、
就婚前的财产还是需要他出钱之类的，
嗯，这个我们谈得很清楚，
嗯，
就是婚前财产，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需要在这个地方就好好互相说一下，对，明确一下、
嗯、这因为毕竟我们现在的这个经济关系就是也没有什么嗯
交叉，
对，没有太多交叉，
嗯，
然后我们各自也没有在对方的那个信息里面出现，
挺好的。因为这样的话，婚后其实还
不用撕，
对对对，
离得也快，
一人一套，
没结那就想离的事儿，
不是，你就得想清楚嘛。
对，是，
就咱成熟的人就是可以坐下谈嘛。
我跟你说，他很多人他就是在婚前的时候要赶快买一套。
你看为什么我人那个我喜欢赵姐，赵姐就是跟那个冯绍峰就是干干净净的，离婚离得快嘛。
嗯，对，没有
双方没有任何经济的牵扯，
也不要共同开公司，
啊，
也不要共同买房子，也不要共同，
我一口可乐差点喷出来，
他就是。
祝你幸福，不要离就行了。
他就是希望我这个有一个，他是知道我是很需要安全感的人，
嗯，
就我的安全感可能可有很多东西能给我，但是多了更好嘛。
嗯，
讲真的，
嗯，
就这点钱，我觉得他也不屑一争。
对，基本上
就这点钱，
没有动他一分钱，
哦，
也没有动我父母一分钱。
他，我算了一下这首付，我觉得可能。花呗刷了就能付了，
不是？咱姐已经四十多岁了，
信用卡也可以付。
啊，姐，一个四十多岁的姐靠自己买套房子，有什么可值得查的呢？
对，又不是北京的好几百万的房，
有人要举报我吗？没有吧。
其实真的是，
你有啥可值得举报的呢？我去举报一下看看。
那谁知道呢？这人心不古的，
没有，还得编，太费劲了。
嗯。
所以你父母什么的有没有因为这事儿，比如说想帮帮忙啊？
啊，都想帮。然后我跟你说，我爸妈还有我姑他们，就是一听我是在这个位置买的房子，就是就不再问了。
有点，我
喜欢啊，
我们也没也不需要帮
啊，不需要帮。问，尤其是问了房价之后，
是帮不上了是吗？
不是，
就没必要。
我姑说，
啊，太便宜了。
我姑说，哎呀妈，我们小区还有七八十一套呢，你那儿五十多一套啊？
我也来一套吧。
然后我爸就说，钱你不用担心。我说，钱你也不用担心。因为我早就跟我妈说过，你不要惦记给我攒钱，
嗯，
你的钱就是你的钱，我买房结婚都不用你的钱。
而且现在是首付降了，对吧？原来是30%还是25%的，现在首付15%。
对，
那其实一乘的话，首付也就个位数
啊，
嗯，对吧？
嗯，
就相当于是我们那个余额就可以了。
信用卡肯定能够，
就完全没有压力。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惦记给我。
你知道他那车费多少钱一套吗？
嗯，
就是我们那个市里，
我首先我对这个没概念，你知道吧？
但一定要得有啊。那个，因为
就是我不知道它贵还是便宜。结果就是你问我车位多少钱的时候，
现问的是吧？
啊，
一万块钱一个车位。
一万多，从物业买是20000
啊，
哦，但是那个中介说你不要从物业买，哦，你进了业主群之后找业主买，
你这样的话
连这个都低了，
哎，你甚至可以一口气买俩，
哎呀妈呀，
因为我们家现在就是俩车位，
嗯，
一人一个车位嘛，有一个车位是租的，嗯，因为我买不起了，我那车位是50000多，
哎呀妈，这么贵呀，
啊，哦，但是我一看老高那车位20多万、30多万的时候，我觉得那个50000多好像还行，
哎，
但是我觉得还也是有点贵，我一天得10000多块钱来俩，来一对挨着的，
啊，这样我去你家就有地儿停了。
对，
你可以装充电桩。
嗯，
然后呢，
嗯，对，
两个人的话都得有车，因为你那个地方它离地铁还是有点距离嘛，其实还是可以。
而且 C 哥特别高兴，就是我搬到那边之后，他可以逼我学车。
啊，对，你都要开始学车了，
他不用逼你，你自己就会学的。
我可以不出门啊，
你也可以
打电话摇人，拜拜过来接我，
也是可以的。
啊，
但是
我可以买一个，
这是老高的行为，
我可以买一个爱玛电动车，
也可以，也可以，
你也不骑，你也嘴上
啊，这电动车多可怕呀，风驰电掣的，
啊，所以还是学四个轮的吧，让铁包着你，
我走，我跑步吧。
也可以，
哎，一年之后我就是一健将，
没问题。每天
一年以后你们两个一块儿去，我给你们私补。
我就是特别黑一个健将，
你不跟我们在一起吗？
我给你们私补，我给你们私补。
他骑电动，
妹妹，我那什么，我过敏，我去不了。
团泊湖每年都有比赛，
嗯。
而我一听你们买完房以后，我就把那个今年团泊湖比赛的信息发给 C 哥，说 C 哥报一个，他回了一个字儿。爆家门口的比赛，
那阵环境真的很好，那个湖边就是固定有人，就是有的时候中午下班都去那儿露会儿营，
嗯，
钓鱼的。
他那里头没有厕所你知道吗？
可以烧烤了。
嗯，可以烧，我们家楼下就能烧烤，物业不管。
这
他环湖的小区，
就是我们家的。
嗯嗯，
地址都已经发给你们俩了，对吗？具体的门牌号了。
对，已经可以开始买快递，就开始买东西了。
嗯，可以提供那个装修咨询服务，
嗯，哎呀，
网络建设服务。
特别开心，我本来觉得这事儿内心挺平静的，但是还是有一点点对新生活的憧憬。就是我本来是觉得我在北京生活的挺稳定挺好的，北京，嗯，那天老段还问我说 北京哪儿好啊？我说熟。
嗯嗯，
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嗯，
你也生活了20年了吧？
他也问过我这个问题，说你为啥一直在北京待？
嗯，
我就说就是熟。
嗯，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我08年来的，
哎，那咱俩一年，我也是08年来的。
这可不得有快20年。
我08年来的，我那征信记录上还有我08年住的那房子呢，不知道为什么还有，在索家坟。就我一住进来，我是住在西二环里，我是住在二环里，我从二环开始熟悉这个城市的。
我觉得你对北京比对天津还要熟。
我对天津其实并不熟，
因为很多人问天津有什么好馆子，丽丽都避而不谈。
我跟你说，虽然你们是在调侃我，但我真的觉得我不是天津人，
嗯，
河北人
啊，我对天津真的不熟，
市里他不怎么去，
而且我是从这个郊区搬到了那个郊区，对吧？
还是不熟
啊。
嗯，
我
但是以后津津有味就base天津了。
没有，我会每半个月回来找你录音。
哦，你回来找我呀？
嗯，
也行。
因为你去我那儿的话，就是你的时间比较密，你知道吧？你周一周二要干什么？周三你要啊跑酷，周四你要直播，周五你要带孩子，周六你要带孩子，周日你才能有自己的时间。就你的时间是密不透风的，插不进去。我把你耗到那儿住一个礼拜，你还得带个猴。
咱俩可以开一辆车一块儿回来，
嗯，
然后上午津津有味，下午不三不四把这个
把我榨干是吗？
啊，
就两期，就两期，
我录两天
啊，可以，那我那儿能住得下，
嗯，打地铺都行，
嗯，
然后我顺便回来收一收叮咚买菜的货，
开车的，
我都想着天津开个点儿了，
叮咚 PR 啊，听这个啊，
给钱，
为什么非得是叮咚，不能是盒马？或者是
我很少买盒马，
小象，
盒马奥莱，我不去买盒马，我们都奥莱的那个货色，
那个地方可能就这一点不方便。就别说他那个点，就像我们家那块儿收一个，连山姆都不方便。
我就想要不我
加盟一个哈，
我开个社区团购店吧。后来想想不行，这个地方这个活费人
啊，
我就啥也别干了。
而且社区团购的话，你得依靠一个其他的，比如说快递的什么门脸一起干。
嗯，算了吧，算了吧，我不适合干这个。
嗯，你就网购吧。
嗯，
他其实除了这个外卖，外卖其实倒还好，就除了这个买菜不是这么方便以外，我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
那有菜市场。
我一开始我们 C 哥特别想看上另一个小区，那个小区是团泊东最好的小区。
嗯，
只有那个小区的物业门卫是管冷藏你的这个外卖的。
哦，
比如说你买了冻品什么的，其他的都是不管是别墅区还是普通的那个高层或者洋房，都是统一去门口领。
啊，还
得出门啊？
只有顺丰和京东是送上门的，其他的都是要在小区门口。
哦，
就有点类似于快递柜嘛。
那我们家也是，就是你得去菜鸟去取去。
嗯，对，我已经，其实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设想中的难以接受。我已经习惯了快递就直接扔我门口，但是其实以前我也是要去出去领的。
嗯，
其实没事，怎么都能适应。
嗯，
对，
就看东西沉不沉。
嗯，
沉
没事你就多买京东嘛。
我已经有人给提供那个巨大的露营车了。
嗯
嗯嗯，挺好的，
都不用我自
己买。需要、
嗯，
我跟我们家隔壁共享一个。
嗯，
他每次取快递的时候，我给你取了，都这样。
嗯。其实我也看了那个小区的房子，那个小区是有点类似于江南，就是亭台楼阁的那种设计。
哇哦，
然后是人车分流的。
好啊，
确实
高端啊。
同样的面积平均一套贵出去20万吧。
他们那儿租多少钱？
租也不贵。你可以，
我可以去他那儿租。
那个地方真的非常好，就是当地那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咖啡厅。那咖啡厅
我知道大概在哪儿了，
是疫情的时候开的。
嗯，
他愣没死。
嗯，
你就想这个小区的人，
整个那一片区域咖啡厅不多。
嗯，真不错，我去那儿喝了一回。嗯，还真的又便宜又好喝。
嗯，
哎，我已经开始对那儿有一点归属感了。
那已经是你家了。
那个地方是天津其实挺好的一个养老社区。
对对，
很多人去那边买房，他其实就为了改善。
是的，
嗯，让老人
那个规划，
嗯。哎，我觉得适合你开展你的业务，
真的，你看
我
就说嘛，
我们是有这个计划的。
嗯
嗯，我本来想着我把你薅过去，然后我们共同做一下这个养老事业。后来我转了几次之后，我发现不行，
嗯，
我要开辟另一个赛道。
嗯，
但我现在先不会说，因为我还没有写我的计划书。
嗯，
还没有进行这个市场调研，等我调研好了，
等我们拿到融资了，
对，我再告诉大家。
啊，
嗯，
我还挺好奇的。
嗯，一会儿闭了麦，
闭了麦再说。
是跟你现在主业有关系吗？
有一点点关系。
是有关系的。
嗯，
线上的还是线下的？
线下。
啊，你一社恐。
赚钱，我为了赚钱我可以
不
社。
你不觉得他
你可以雇我。我是社牛。
你不觉得我最近变化很大吗？
有啊，
嗯，
就是
我那天跟他说的是，我要通过这半年的训练，
嗯，
争取明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能成为 vlog 博主。
我们要拍 vlog 了。
我真的是觉得他最近就是你买房这件事情让我觉得你是一个前40年没有想过买房这件事情然后突然一个月就下定决心的人。
嗯，我最近变化挺大的。
嗯，然后
不是因为受了什么刺激，
打通了任督二脉。
你这今天的关键词打通了，
可能就是一个感冒让他
烧。对，我也是这么想的，就是这个病啊，就是可能是
没早病是吧，
某一种表现，某一种意象。
就我依然觉得社交没那么快乐，但是好像没有以前那么抗拒。
能换钱就快乐了。
嗯，没有以前那么抗拒了。
嗯，
我还是不快乐，我可能不如以前那么急于充电。比如说之前，嗯，不管是录音还是来我们家聚会啊什么的，可能大家走了之后我需要缓一两天，我现在觉得往床上躺10分钟就好了，
习惯了。
也可能是，
可能这个东西就是需要训练，
脱敏了。
对，我们经常来。
嗯，
你搬了家以后，我觉得那个地方可以变成我的食堂了，
可以变成据点了。
你可以跑过去，你离我那儿没多远。
我跑过去的话，应该就20公里吧。
啊，你提前说好，然后练后餐就有了，
然后再骑车回去，骑个共享单车回去。
因为我之前那个去他那边跑比赛嘛，他门口那个地方他就有半马，我开车过去只需要15分钟。
嗯。
我可以下半年9月份彭博半马的时候，跑完比赛去你们家吃午饭。
嗯，
这
带上 C 哥，让 C 哥
这用你带人家，
不是就 C 哥一起比赛嘛？比赛完了以后就吃午饭了嘛？啊、带上巧克力，蹭饭，
笑死我！
因为你知道那边没什么好吃的，
对，
嗯，没有特别对，不如那个、
那块最多的是火锅鸡，真的。
河北菜，
它离黄骅很近。
哎，我们家门
口静海挨着黄骅，
晚上吃吗？
在意
不是
在意，
它主要是要稍微再控制控制。
对，我还得5天还得再减一斤。
嗯、
他菜鸡，他吃不了，
他吃不了了。
嗯，要了命了，他连韩国泡菜都嫌辣，没法要了。
哎呦，我的天！
可以。
还有就是，我打算买一个饮食360的这个 Go 3开始。我要尝试一下规律性的拍 vlog。
嗯，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训练自己去拍视频了。
我要买的是这种可以固定在脑袋上的、
嗯、
这样的话我可以解放我的双手去拍做菜的视频。
嗯
嗯，
还有一种是在胸前的也可以，
那不太稳，不如脑袋稳。
嗯
嗯，还是鸡头最稳。嗯，
你属鸡吗？你属狗，鸡犬不宁。
你今天这个你药劲儿是不是上来了？
说不出好话，
开始说胡话了。嗯，
你这任督二脉又是谁给你打通的？开始拍 vlog 了？
因为从这个把摄像头固定在额头这块开始拍做菜，首先是不需要我出镜的，但是它可以帮我熟悉写脚本、运镜这些这个流程。
必要技能。
对、
哦，你买了吗？
还没呢。
Go 3S。
嗯，
买一个这个吧。
嗯，
我
已经查完价格了。
我跑步的时候可以用。哎，你现在就买吧，然后我下礼拜还能用着。
我要买房呢，我现在先不花钱。
还有装修，
现在谁也别想从我这儿薅出一分钱来，
全屋定制呢，还得，
我们还给他规划了什么岛台，
哎呀，
什么餐边柜，
对，
9月份我住不进去，
地暖，
我还问他，我说你这次这个130多平。安排好了吗？哪个屋？
没装过130多平了。
哪个屋我给你装？
你8平你也没装啊，你就刷了个浆，你啥也没干。
说真的，我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我是接受从叙利亚风起手的。
哎，我跟你说，叙利亚风是个非常高级的风，就是你水泥墙面是个极简风。我一直想把我们家训练成这个样子，
不可能。
但我觉得你们家基因不太行，
那个、
就是你们家基因现在就是东西太多了，它必须得是极简，就是
毛坯还贵呢，毛坯比精装贵。
毛坯
不是毛坯，它是墙面刷成水泥墙，
嗯，
就是那种那个看起来
有颗粒感的那种，
对，但其实是
它外头要封层的，而且那个封层很麻烦，
嗯、
这些我都了解。
哎，地面是自流平，
你给我给你装修去吧，
地面那。自流平是水泥自流平、
嗯、
比你的地板还要贵、嗯、而且它还经常开裂，但是很好看，很好看。
我的意思就是现在这个房子是物业做的简装，
嗯，
然后呢房主给留下了一些从来没有用过的电器和家具，
嗯，
我们可以在这个基础上慢慢的一点点把这个家填满。就是我希望自己，因为我最近小红书上我收藏了一堆家装的帖子，
嗯，
我发现在收藏的这个过程中我明白了我要的是什么，
嗯，
我要的不是完全复刻这个家的风格，
嗯，
我要的是每一个我喜欢的元素，
嗯，
然后堆成适合我的，适合我这个家的样子。如果我完全复刻哪个风格的话，我会觉得成本太高了。
风格它就是靠软装，
对，而且
软装的话可贵了，
一定要经历一些扔东西浪费东西、
嗯、对，
就是大家看 room tour 看多了呀，你会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
而且容易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去。
对，你现在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你开始幻想你去过人家已经打磨过的生活，
你想
不现实。
我也是装修过，然后又租了三次房子，我的结论就是我原来会有一种幻想是我要一锤子把它做好，
嗯，
我要想的足够的精细，把很多事情都规划好、
嗯、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一劳永逸了。但是我就发现其实那个焦虑的点就来自于这个一劳永逸。
嗯，
首先不管你规划的多精细也不可能一劳永逸。
对，
然后因为你不接受没有一劳永逸这件事儿，你的前面规划就会更焦虑。
嗯，
这个是一个恶性循环。我现在租的这几个房子丽丽都去过，就是什么踢脚线，
嗯，
什么有一块没一块的什么的。人那天阿姨还跟我说呢，说要不你把这个踢脚线都抠了吧，
嗯，
有点太难看了。
嗯，
要么就再把那一块装上，因为他看见我搁在那儿了、
嗯、
我说阿姨除了您打扫说实话我都看不见，
嗯，
没有
挡上他就行了，其实
没有人在你们家盯着，哎，你们家的线是不是明着走、
嗯、
或者你们家的踢脚线是不是这儿缺一块，没有人看的。
对，
当我放弃了这个执念以后，我住进那个我那个可能都不能叫叙利亚风，我那个叫核爆炸之后的那个样子、
嗯、
就我们家当时几乎是没有一个东西可以用。
嗯，
我第一天住进去把我的东西搬进去之后，洗澡地漏就是堵的，甚至我找了一个专业通地漏的人家来说，你们家这个前房主是不是跟房客有什么，
然后、哦、我印象中里面有石头对吗，
里头有大块的
石头，
砖头，石头，
哦，石头
是堵死了的。我当时都惊呆了，所以就是这个房子是从这个水平我接手的。现在住的也挺舒服的。
对，现在我其实我还是受不了你那个阳台，但是转念一想，你那个阳台防贼呀，这得多轻的小偷走上去才没声音呢。
而且你想，我家就我一个人，
嗯，
所以无所谓，也不会有人在那里头走吵着我睡觉。
嗯
啊，除了猫，啊，猫也引不起什么太大的动静。
嗯，
所以就。但还好啊，
对，我想想我2018年搬到北京这套房子之后，我家里也其实也是一开始用我这个 C 哥他妈妈的话来说，你们家怎么全是腿儿？
2018年
啊，
现在都2025年了
啊，
你也住了七八年
了、
这七八年我就没有怎么动过这房子，但是
其实真的是
这房子也一点点的有了我的痕迹，
我就感觉从半年以后那房子就是你的了，
嗯，
就是都堆满了你的吃的和喝的。
我是从这个房子全是腿儿，慢慢的变成有了有柜门的收纳，
嗯，
然后慢慢的扔东西买东西。
哎呦，我都想不起来第一次来你家的时候长什么样了，真想不起来，
嗯，
好久
了我都忘了，
嗯，
天哪。我长大了。
我那天其实我们本来今天想录相册嘛，然后我就翻了一下相册。我都忘了我那个房子刚搬进去的时候是什么样了，现在也不一样了，
嗯，
完全不一样了。
我每次从那条路走，我都要抬头看一下你家，你前家，
哪个前？多前？
就是
那套吗？
不是，就是那个大树姐烤串对面那套房子。
房子太多了，
住过的房子太多
了，啊，房子
就海户屯那边那个房子。
哦哦，
嗯，
那个我其实是挺有感情的那个房子，
嗯，
但是哎。
真的，你每个家我都去过耶。
是啊，你是唯一一个吧？
嗯，
哦，还真是。
是，比你的男人们都好。
啊，这几个房子里的男人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吗？都不一样。
我是星罗，我
他一点也没病，我觉得。
西提利行是个好药。
赶快再换套房子吧，说不定还能换个男人哈。
哎呀，下次买吧。立一个雄心壮志，我跟丽丽说了，我的雄心壮志就是我不贷款买房。
嗯，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吧，
嗯，
就这点钱，你可以不买那么大的，买那100平的，
100平那个不便宜，
哎，嗯，不便宜，
再装修，那你买一个100平不再装修的，稍微还能便宜点，几十万就下来了，
着急不着急，这是未来要赚大钱的，
真是。
其实你要说我再多付点首付也行，但我还是希望自己手里有点活钱。
那 肯定的呀，你还得装修，那把你的厨房扒
了呢。除了这些，除了这些，还是
你看上哪个了，就是跟哪个有缘分。
我也觉得，
嗯，真的，他跟我说来着，说那个特好的小区，他就是没有眼缘。
我一点都不喜欢 C 哥，贼喜欢 C 哥，甚至把我忽悠过去看了好几回。
那是你的房子。不是他的房子，
他也
是哈、
啊，他是借住的，你得跟他收房租。我跟你说，
那我此刻我该如何立足？此刻的我，
那是他不跟你收。
行，怎么都是你
抵消了，抵消了，
可以。
行吧、嗯，那这也是最近发生好多大事。您最近还有什么大事吗？
我没有、
哦、啊，
是都是小事儿。
你是不想录，你不用这样。
我想想，我还真没什么。
你开始骑车了。
对，我又恢复骑车了。
嗯，
天暖和了嘛，这不是我发生的事
儿。嗯，我还有一件事，就是我停训好久了，就我从我生病我就非常自觉的停训了。
我现在也要停训了，
真的真的不能练，真不能练，
太难受了。
嗯
嗯，我现在不以运动做标记了。
嗯，
就是我以前会觉得啊，什么时候开始训练，什么时候停训，我现在想要慢慢把它变成生活的一部分。
嗯，
而不是一个仪式感。
嗯。
这样的话就会让我有一种routine感。
嗯，
所以我现在不太去考虑运动的事儿，吃也没什么变化，体型也没什么变化。我开始买衣服了。
哦，咱俩去逛两回商场
啊，
陪他逛商场真的很搞笑。他会去给导购员上一课。
上啥？这裤子不够长。
你自个儿想，你自个儿讲。
我们那天呢，就其实已经买了几件衣服了，就是我觉得快乐的时光已经过去了，前面已经试了好几件衣服，已经有点疲惫了。我跟丽丽说咱们走吧，丽丽说哎，看时间还有点时间，再逛一逛。
嗯，
然后就走进了 Very Moda。 Very Moda 是一个在我学生时期我就买不起的牌子，
吐槽吐槽的，
我都对它没有这种概念、
嗯、
就是觉得很贵。
就我上学的时候，我觉得 Only 的牛仔裤特别的时髦，就可想拥有了。
是吗？
他曾经有一段时间没有那么的土，他现在就是有点就吐槽。
反正就是 Only 和 Very Moda 这两个牌子在我看来都是挺贵的牌子。
但是你是什么东西引起你开始买衣服了？是什么契机让你觉得要改变了？因为
没有，我觉得不是改变，是我开始接受了。以前我不接受我自己的身材，所以我想把它罩起来。
身材我觉得还行啊，
现在我接受了，所以
胸大屁股大腰细腿长的描述一下，我就都想看了。
你们看不见没事儿，
上瘦豆子。
然后我就在想，以前我喜欢的衣服都是我不适合的衣服。
嗯，
说实话，就是还不接纳自己的身材，老想着哎，等我变成那样我再买。
嗯，
现在就是我就是这样，我已经这样了很多很多年了，说明我很稳定。
嗯。
那我就不用再等了，我可以去尝试一些适合我的衣服了。
嗯，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逛去了。是不是逛完了以后得出的结论就是正反馈特别少？
我们逛这个买衣服的流程是这样的，进去之后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着，我拿起一件看比他比划一下合适，往他手里一堆，他最后一直堆到拿都拿不住。嗯，
我一开始拿了个筐，后来那个筐我拎不动了。
嗯，
就特别沉，
我特别像一个职业买手。
对，他特别像一个管搭配的那种服装、
啊、你在后面跟着。
对，然后我们就冲到试衣间，然后每个试衣间的小哥都压力很大，然后我就找一个空的试衣间坐着等着他出来。
嗯，
一件一件的出。
对，
然后
顺便帮拿鞋，
每一件都很离谱。
也没有很离谱，就是因为不够长嘛，那个腿那不赖我。
有一条裙子我甚至都不好意思把那帘拉开。
那我跟你说，那裙子对我来说是裙子，对他来说是 T 恤，
就是个上衣、
啊、
真的是个上衣、
哦哦、裙哈、哦、
内裤都就完全不敢有一点点的哈腰，
一点动作不敢，有两只手紧紧的揪着两个边。
对，只要一扭身那个裙摆往上一飘就看见内裤了。
哦哦、
你不太适合连衣裙、
嗯、
我觉得。
所以你知道为什么我在外头就不太想买衣服了吗？就是正反馈太少了，你很难试着一个挺合适的衣服、
嗯、
但是呢导购们又会强行的跟你说哎呀这个可合适可好了。
对，所以我那天我们进 Very Moda， 然后其实我一进去我就不太高兴，
那个小哥就属于口臭的，
那个小哥口臭极厉害、
啊、
我本来进去的时候我没戴口罩，我就放在下巴上遮我的双下巴，然后等他一说话我马上把口罩拿上来了。结果姐们儿，哎，姐们儿真能忍，那小哥就对着他的脸说话，他连躲都不带躲的。
那我怎么着？
那小哥巧舌如簧，就是使劲给他拿恶贵恶贵的衣服。
然后呢，确实有一件穿上还不错，
醋酸的连衣裙儿，
嗯，
是那种可以出席
晚宴，
对，
就我哪有这种场合，
还给他准备了一个那个有点像
安排一个
邹纱的罩衫儿，然后还拿了一条。确实他穿上也不短的牛仔裤，
但是后头我们再试了几条裤子之后就发现那个牛仔裤其实并不合适，
那牛仔裤立当短，
嗯，
而且那牛仔裤1000多，
嗯，
700多
啊，是吗？
牛仔裤是700多，
太贵了，
裙子1000多，
对，
买裙子吧，裙子的话没有长短的，
我跟你说这个问题在于什么，就是我试裤子不仅腿要够长且腰要够，腰的意思是腰跟屁股都得能进去，有的时候是腰合适、
嗯、
屁股就进不去了，有的时候是屁股进
去了，
去对，屁股进去了腰又有点肥，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最难受的是裆不够，
勒着真的很难受、
嗯、太短了是吧，
裆那块太浅、
嗯、
就是这些东西都能合适的太少了。
然后那天我们拿了几件衣服，他忽悠你去
4件
啊，嗯，姐，你办张卡吧，你办个会员吧，你在我这充4000块钱，我可以再退给你，就是你给我充个业绩。然后我本来以为他要买了，因为他真的流露出来对某几件衣服真的很喜欢，
嗯。
然后他突然扭头趴在柜台上，扭头跟我说：“
咱们
给
小
哥
上
一课
吧。”
他扭头就走，
那小哥都快哭了。
我真的我有点慌了，跟在他后面，我以为他开玩笑，我以为他是在砍价呢。然后小哥跟着就出来说：“姐姐，他带着哭腔说：‘姐，你就走了。’
然后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先去转一圈
啊，我再回来，
我再回来。’他但凡这个时候停住脚步，我是一定会回去的。但是他没有，
他不信你，
你不信我，我就不会，我就会照着你不信我的方向走。
这逆反心理简直是太严重了，
这不是逆反，就是我说过我不听阴阳怪气，我说什么就是什么，我连。”卖东西的小哥，
你又来点我，
我连卖东西的小哥我都这么训练他。就是如果你真的信，我一定会回来的。
嗯，
所以我说给他上一课。
我真的很想跟他说，哥们儿，你嚼口香糖。你作为一个导购，你嘴这么臭，真的太臭了。
哎，
你理解那种臭吗？
那你们跟他说嘛，你这个嘴太臭。
因为不是我买衣服，我就在一边坐着，我就看着他，我说我看你什么时候能忍。
我们那天还碰见一个
19岁的
当妈了的，
嗯，
哎呦我天，
没领证，
然后他自己还特自豪，
没到年纪，
然后所有来围着看孩子的人都跟他说：“哎呦，这么年轻就生孩子了，没关系，没领证好，去复留子方便。”
旁边那应该是他婆婆，
大家真的都好，对，
听着特不高兴。
嗯，
哦，
他就在我旁边给孩子换尿布，明显看出来，连我觉得我比他熟
啊、
哦，因为我也给孩子换过尿布、
嗯，而且他也完全不遮挡任何隐私部位、
嗯，不遮挡，一女孩给女孩换、嗯，我觉得你别在人家试衣间的沙发上人来人往都坐在那儿，多脏啊！他完全没有意识，
自己还是个孩子呢。
嗯，孩子，小孩是小孩。
嗯，真的是小孩。
嗯，
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只有小孩才生小孩？
应该就是不注意。
我们这种还拥有生育能力的人，早就已经自我绝育了。
不是已经鼓励60多岁的人生孩子了吗？
哦，哎，我前两天还看见一个说，女的41岁高位截瘫，怀孕10周，是个二胎。我当时都惊呆了，我说就。这是个畜生，这因为怀孕整个过程是非常危险的，
对，
就咱们少一个嗅觉味觉都觉得很危险，他高位截瘫呀，结果你让他怀孕，你
但可能是自己选的吧，那万一他自己就特别想怀呢，不在乎了，他已经觉得自己都这样了，个人选择，个人选择、
嗯、他是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我想起我看了一个短剧，哎，对，你们看短剧吗？那天他嘲笑我来着，我在快手花9.9块买了一个包月，就可以随便看短剧。结果有的我忘了看那个小字儿，小字儿写的是如果有哪个短剧让你额外这个付钱，那就是不在这9.9块范围内。
嗯，
我忽略了这一点，就是我想看的那个还得再付钱。
我
不是生气
了吗？
没买
啊，还算理智。
然后后来波波跟我说，你去油管上，你就搜都能看。
哎，现在好像抖音又出了一个红果什么什么。app 说是什么？你还在花钱看短剧吗？什么红果上都不要钱。
我当时发了朋友圈之后，好多人教我怎么免费看短剧，但是我发现我好像没那么大劲儿。当我意识到 我就是我，当我把我那个想看这一部短剧的那个情绪压下来之后，我对别的也没兴趣了。
他那个油管上不光能看短剧，
嗯，
还能看很多电视剧。
嗯，
这两天我优酷上面有那个新的那些电视剧是谁演的来着？姚晨，
嗯，
以美之名，
嗯，
然后我就没交会员费，有广告，他只能看五集，
嗯，
你去油管上搜。然后我就发现上面什么都有，
对。
然后呢，这两天我就开始刷《延禧攻略》了，因为那个这个宫斗剧不是被下架了吗？
嗯、
别的就看不见了。
那你们油管买会员吗？
买呀！
啊，这不就对了吗？你还是吗？
你不用，就是你发现没有？你想看的永远是你没买会员的那个。
对呀、啊，因为他那几个平台他抢人嘛、
嗯，
所以我那个平台上就都没买回来。
哎呀，完了，我的芒果快到期了、
哎你。你这算国有资产流失吗？
算，
算
但是我现在已经把珠峰那个 YouTube 账号已经都训练的有点就我的风格，
他刷不来别的了。
因为一开始我把他那个 B 站都已经开始训练成我的样子了，
嗯、
就是打开全是马拉松，
去珠峰化。
对，他打开都是吃播，我都是马拉松，然后他就不看了，他不看别人就看油管。
咱们得弄个津津有味的号了，
嗯。
啊不行，等你恢复，
还得切换，怪麻烦的。我都不会用我们家那盒子。
等弄五捞哥的时候，
嗯，
咱们怎么也得能弄个号呀。
那如果视频拍的得心应手，然后粉丝还特别多，然后还有特别多的广子，那咱还录播客吗？
录啊，不耽误。
它叫矩阵，媒体矩阵。
嗯，好的。
好、哦，你看人家那个，
你那个再弄的手，我跟你说也没有播客得心应手。嗯
嗯、反正还没干呢，先
想一想，歪歪一下。
嗯，
行吧，
行了吧，我们这次歪歪的一期节目，
我觉得我们要定期跟大家聊天儿、嗯，汇报一下我们最近一些乱七八糟的。今天我觉得聊大部分都是乱七八糟的，
挺好。
那是嘚嘚我的那个什么生活，
挺好的呀。就我们最近的一些
对，下一次
生活小改变，
就是我先去他家试一试，在主卧洗澡的时候会不会听见外头有一些奇怪的声音？
肯定不会。
就你可以把次卧的淋浴留着，不用就完了。因为
淋浴得装嘛，
它本身不就有吗？
没有，
没有头吗？
好像
都没有热水器，
怎么没有热水器？
主卧有，主卧有
热水器，
主卧有电的。
哦，
次卧没有热水器吗？
没装，因为这个屋子就没人用过。
哦，
我还想换热水器呢，我那个热水器，
我不想用电热水器，但是我们家那个格局又装不了燃气的，
能装就是成本高
啊。对，管子需要
重新铺。
嗯，对，
我不是今年本来想换成燃气的嘛，
嗯，
我咨询了一下，来回来去的，我那个，
嗯，
那可就离挨着，
嗯，
管都是现成的，
嗯，
都得2000多。
算了吧，2000多我够买一个挺好的柜子了。
嗯，
不行不行不行。
不是柜子以后每年都可以买，
我买那么多柜子干嘛呢？
就是热水器这个东西你就得装修的时候换，但你们家换不了，因为你太长了，你说而且你还得加那个循环
泵。那我可能还是要用一个极热式的热水器，因为我洗澡时间长，电的不够用。
电的我觉得你要不换一个大一点的热水器，
大的好像最高现在是80升。
我一直就讨厌电热水器，我觉得它倍儿笨，就占地方，
而且我觉得电热水器其实不如燃气的安全。就我们家之前是，
我可怕被电死
了。我们家就是不是现在这套房，之前那套房，
嗯，
就是那热水器就是电的
啊。
我每次洗澡就觉得我那个拿那个水龙头是麻
麻酥酥的
啊，我就觉得它漏电，它时间也特别长，装修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它那个水压也不太高。
嗯、
我就总觉得哪天我是不是会被电死？
哦，我要加个顶喷。我一定要顶喷，
你加个浴缸吧。
嗯，浴缸太贵了。
你那个顶喷能不能
按得高点？浴缸怎么会贵？
哎、你那个顶喷能不能按得高点？
啊、可以可以。
哎，你次卧放个浴缸吧，次位能接个水龙头放个浴缸吗？啊，
这个、
还没有什么没有热水器是吧？
哦，没有热水。
我可以拿那个炖大鹅的锅往里边泼热水。
那你就弄个折叠的桶就行，够用。
我们当时也是这么先计划着。
但是次位那个水盆也是没热水的是吧？
不知道，反正有一个厨宝，我也不知道它装在哪儿。
那应该是没有。
嗯
嗯，
没关系，这些都是小事。
嗯、
想改造其实都是有办法的。
对、
嗯，
而且我可以给自己充足的时间，我不用等全都弄好再住进去。
就反正你有俩卫生间，有一个不用就完了呗。
大不了我就再住一次出租房一样的那个自己的房呗。
你要说到顶喷这个事儿，
嗯，
我有一个变化。
嗯，
我前两天给猴哥量身高的时候，被迫量了一下身高。长个了，
所以你家的顶喷是1.83米的顶喷，
我
不得1.9米吧？
我的顶喷真的是，我现在 如果我早上起来洗澡，
嗯，
我是会顶住它的。
不，你早上跟晚上身高不一样，
不一样，不一
样，
不一样，
会搓，就是
会少一点。所以我现在要是早上洗，我必须得
蹲着。老四十的人了，
我得蹲着洗。
哎，顶喷是可以装在墙上的，对吗？
可以，
那个是得买管儿
啊、
嗯。你现在不太适合
哦。算了，那就装一个高点的吧。
嗯，
没事儿，也行。就装高一点就行了。我觉得当时给我装的那个师傅完全没有意识到我有这个需求。他都装完了，我进去一看怎么这么矮呀、啊、
沾马步洗。
我现在就沾马步洗，
嗯，
可难受了。然后装个凳子、
啊、也可以，
是
老
话
有命。行吧，本期节目咱们就歪歪到这儿
了。你说好意思
还有吗？还你也不接着、
哦、我舍不得大家。嗯嗯，
没有了吧？还要再说吗、
哦、不想跟大家说再见。
再见吧，下期再见好吗？
好。
拜
拜
拜
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您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